第961集，裴若瑄呐，裴若瑄，我之前倒是真没有想到，你多么高傲的一个人呐，居然会匍匐在我的脚下，像一条赖皮狗一样摇尾乞怜。杰逊就像是陷入了疯癫状态，丢掉捏在手里已经熄灭了的雪茄，反手从玻璃瓶里倒出些许蓝色结晶，仰头吞下。面色中的癫狂和阴霾变得更加强烈起来。他人的计划果然有趣儿，虽然直接杀死你要比玩弄你简单很多，可是那样的乐趣哪有现在这么强烈呢？想想吧，再过不久，你的朋友张扬，你的梦中情人蓝雨桐就会变成和你现在一样的样子，你也不算孤独了吧。白若轩心中怒火滔天，脸上却依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就那样木愣愣地听着杰逊胡言乱语，暗自揣摩着这个家伙口中接下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，以及自己该如何向张扬等人预警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杰逊服下的药剂效果逐渐褪去，他重新套上那张硅胶面具，冷冷地对着白若轩开口说道，你现在去做两件事，首先把你父亲手里的全部股份拿到，然后将白氏集团 60% 的股份以一元钱的价格转让给生命奥秘基金会，做完这些之后，找一部公共电话告诉张扬，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会在鼎盛广场旁边的假日酒店开会，参会的不但有生命奥秘基金会的所有高层，还有曹家的曹瑞生。白若轩当即点头应下，等杰逊挥手示意他可以出去了，这才快步离开酒店的房间。走出房间之后，白若轩一边考虑着该如何向张扬传达鼎盛广场有埋伏的事实，动作迅速地从父亲那儿拿到了白氏集团的股权。临走出父亲休养的病房之时，白若轩顿了顿脚步，他觉得自己或许会死在父亲的前边，有心转头给尚且清醒着的父亲告个别，可又觉得或许让父亲什么都不知道会更好一些。在这种复杂的心情驱使下，白若轩深吸了一口气，大步离开了疗养院，连夜连同自己手里的全部股权凑出 60% 拟好转让合同，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了生命奥秘基金会。做完这些之后，白若轩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取得了那个杰逊的信任，心情忐忑地找了一处公共电话给张扬打了过去。喂，是老白吗？张扬再次接到山南市的座机电话，当即开口问道，明天下午3点鼎盛广场旁边的假日酒店3楼会议室，生命奥秘基金会全部高层和曹家的曹瑞生都会到场。白若轩说完这话，并没有急着将电话挂断，他在等张扬的答复。我记下来了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有撤出的条件吗？张扬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到底多么复杂，他这会儿最关心的其实还是白若轩的生命安全。我很好，不劳费心。白若轩的腔调很别扭，就像是吞了苍蝇一样。张扬敏锐地察觉到了白若轩的异样，他面色古怪地挂断了电话，快步朝着刑警队的技侦部门走去。在技侦部门的帮助下，张扬很快锁定了刚才白若轩给自己打电话所使用的座机位置，也没有惊动别人，独自一个人开着刑警队的民用牌照轿车赶到了现场。